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掌管历史的神赐给他王后的位分，借着现今的机会拯救属神的子民。以斯帖记，张道明牧师主讲。
因为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时间当中，我们开始要看这个以斯帖记，所以呢，我特别的为你祷告，也为我自己祷告，因为我深深的觉得，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在主的恩典当中，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可以好好的研究神自己的话语，完全都是他所赐的恩典。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接触了这个尼希米记。我不知道你心里头有什么的影响，我自己呢却深深的受这本书的影响。这本尼希米记呢好像在那个整个的旧约当中呢并不是一本呢很重要的书，好像啊，而且呢它的篇幅也不是很长，它只有呢13章。而且这个尼希米呢，他也不是什么先知或者是祭司，或者是那个好像那个摩西啦或者亚伯拉罕呢，那么那些人那么著名，但是他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把那个城墙呢重新建造起来。不简单哦，弟兄，不简单的姊妹。假如我们家里头没有一个栏杆的时候，我们走到那个家门口的时候都很多人会失足跌下去。但是假如我们有一个栏杆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把握了，是不是？那么在一个国家里头，它的城墙就是它的栏杆，就是它的把握。所以呢，当这个尼希米在外国的地方听见他自己的国家遭遇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难怪他心里头非常的着急。那么结果神就用了很奇妙的办法，第一就是使用那个所罗巴伯，他们在被掳70年之后呢，就回去建造什么呢？就建造圣殿了。当圣殿被建造完了之后啊，神又差派以斯拉这个先知回去呢建造什么呢？建造百姓他们对神的心意，就是建民了啊，老百姓了。那么第三呢，就是到了所有的事情都成就之后，就差派这个尼希米回去呢，把城墙也建造起来了。那么在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危险的事，有外敌，有内奸，又有自己里头的老百姓，他们有各样的制度上面的困难啦，比如说那个贫富不均啦等等，那么道德低落啦等等，那么很多的问题在整个的国家里头运行，怎么办呢？于是乎，他一件一件靠着神自己的大能，他多次多方的祷告祈求，以至于整个的国家呢，在里头外头都洗干净。靠着神的灵的缘故，他们洗干净，靠着神自己的话语阅读的缘故，他们全国得到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得到这个大复兴之后，整个的国家就有希望。所以当最后的时候呢，他们洁净了内外之后呢，他们整个的民族就得到一个属灵的大复兴。这是在被掳归国之后所发生的一件非常美的事。虽然当时国家已经是很穷，虽然人数也是很少，虽然呢城墙也不是挺坚固，但是无论如何都是已经建好了，而且呢是得到神特别的祝福的。感谢主。假如我们今天为我们的中国，我们所爱的我们自己的国家努力的祷告，仰望主他的手亲自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头做内外洁净的工作，里头的时候洁净我们的国家，除去许多的贪污的事情，除去许多道德 不好的地方，也在我们的国民当中重新建造我们整个的民族，他们老百姓的那个气质，就是志气啦、毅力啦，还有呢努力啦等等，然后呢我们的国家才可以再一次呢有希望的。而且呢我们应该为我们的领袖不断的祷告，求主怜悯他们，也让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那么带领我们的国家不单只在物质上比从前好，而且呢也在整个的国民的生活上，在整个民族的道德上，应该呢有一个长足的进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就让我们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吧，日夜进食祷告，神必定听我们的祷告，到了时候就把我们整个的国家从各样的灾难、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衰落当中拯救过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就进入这个以斯帖记。那么以斯帖记呢，这一本书呢并不是一本很大的书，只有十页啊。这本书里的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呢，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第一堂当中呢要跟您好好的分享的。第一呢，就是在整本的以斯帖记当中呢，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故事而已。这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被掳的那班的犹太人当中所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非常的奇妙，因为呢敌人呢要消灭整个的民族，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但神呢用他自己的手呢保守这个民族。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手呢很清楚、很干净、很美丽的在当中工作。但是呢整本书当中我们看不见一个神的名字在里头，没提到神，也没提到耶和华啊，什么都没有，只提到犹太民族或者是犹大人啊，这些呢都是神的选民，只是提到这方面而已。但是我们却看见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啊，有很多的冲击的事，有很多的战争啊，非常的猛烈啊！求主怜悯，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好好的读这一本书的时候呢，可以读的比较深入，而且呢比较确实。那么现在呢啊，我们又看另外的一点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呢，仍然看见呢，就是他们整个敬畏神的心态啊。虽然呢我们看不见有圣殿，也没有圣城啊，也没有圣地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已经到了波斯帝国的那个地方了，就是巴比伦从前的那边的地方啊，后来就变成波斯帝国了。那么在那边的时候，当然不是耶路撒冷了，也不是以色列的地方了，但是我们仍然看见这些被掳到那边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对神的心态仍然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承认自己的身份，也努力在那边工作生活。那么这就激励我们做基督徒的，无论我们的环境到了如何恶劣的一个情况之前，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只要好好的把自己交在主的带领下面，神一定有他的带领。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说他们整个民族呢要面对死亡。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呢，撒旦魔鬼的手呢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在世界里头各地的兴起各样的动乱，就是要破坏神自己的工作啊，就是要把那个神的民族呢啊，属于神的工作呢把它消灭。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神的拯救。那么而且呢最后一点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呢有一段是非常美丽的记载，就是当这个莫迪改这个人呢通知这个以斯帖，当时呢做皇后的这个女孩子，她说呢你一定要为你的民族起来做一些事儿啊，拯救你的民族于水火之灾。那么当时呢那个以斯帖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就告诉这个莫迪改说，他说假如我去见国王的时候但是没有蒙他的招去见他的时候，我随时有杀身之祸。那个莫迪改说，现在你不要告诉我这些事儿，你应该去见国王，把这个灾难告诉他，这是你现在应该做的一件事，焉知你呀得到这个王后的位分呢，得了这个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啊！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呢使用在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上，就是焉知我们今天得救了，成为基督徒了，不是为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的需要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啊！我听说在国内现在道德水准一天比一天低，而且呢那个环境破坏的也是非常非常厉害，那么需要什么呢？就需要神自己的怜悯临到我们当中啊！我昼夜在主的面前呼求他，求他裂天而降，在我们中国里头做拯救的工作，把我们的民族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让我们从各样的灾难当中拯救过来。好，现在我恭敬的请你把这个以斯帖记呢拿出来看一看啊。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这三本书呢，可以说是同时可以一块看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讲到那个被掳到那个巴比伦的事儿，而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已经亡国给波斯帝国了，所以呢，那个还有一些呢犹太人留在那个波斯帝国里头的，那么就发生了这样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他说呢，开头的时候第一章啊，他说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部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得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啊。这里头就很清楚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波斯帝国里头所发生的一件事。那当时呢，亚哈随鲁作王，而且呢他的国土大得不得了啊，总共有127省。那就在他把他国的荣华给他各省长，给他的官员他们观察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啊，他就想起有一件事来，他就想起他自己的王后叫做瓦什提。原来这个王后瓦什提呢，她的美貌呢是非常著名的，他就想呢叫她出来给呢个人欣赏欣赏。但是这个时候呢，那个瓦什提呢一听见这么说呢，他就不肯出来，大概是发脾气了。结果呢那个亚哈随鲁王呢就非常的愤怒，就因为这一件事呢就把他休了。那么讲的比较清楚一点的，就是现在呢就是把那个瓦什提的王后的位分呢把他取消了。取消这一件事啊过了之后呢，哎，这个国王又想起那个瓦什提来，他心里头呢就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的时候怎么办呢？于是乎呢，他就在全国当中呢说，我现在准备呢要找其他的美女进宫代替呢从前那个瓦什提。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犹太人啊，犹大人，名字叫做莫迪改啊，莫迪改，他呢有一个叔父，他的女儿啊叫做呢以斯帖的，他呢就这两个人呢原本是他们一块居住啊。那么第二章第七节呢就说，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啊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他就把莫迪改呢收做自己的女儿。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王帝呢要选举美女进宫，所以呢就把这个以斯帖呢也看中了。但是以斯帖呢于是乎就随那些美女呢进入王宫里头，看看那个国王呢他喜欢谁。那么但是他没有把他自己是一个犹大人啊，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件事呢告诉任何人。那么他进宫之后呢，就在众女子当中呢十分受欢迎，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美丽。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那个王宫的缘故呢，所以这个莫迪改呢也得到一个特别的 职位，就是他可以在王宫的门口的地方呢，可以坐在朝门。啊，有一天呢，他听见这个太监当中有两个守门的，他们在那里头呢，他们恼恨这个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杀他。莫迪改知道这件事，就告诉那个王后以斯帖了。那个时候呢，以斯帖已经被带到宫中成为王后了。那么以斯帖呢，就把这一件事呢告诉这个亚哈随鲁王，那么以至亚哈随鲁王呢就可以下手治这两个太监如罪。那么不单只保守了自己的性命，而且呢他没有受害，而且呢他还可以把他的敌人杀死。那么这个事情过后之后呢，那个他就忘了，那个国王就忘了这件事。那到了第三章却转到另外一个高潮，就是这个亚哈随鲁王呢，他就高举了一个人叫做哈曼啊，他就让他的官位呢只在他一个人之下，就是说在众官长之上。那么所有的人看见他呢又跪又拜，唯独这个莫迪改呢不跪不拜。那原因大概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莫迪改只跪拜他的主，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不向人跪拜。所以这个哈曼呢就很憎恨这个莫迪改啊，憎恨这个莫迪改之后呢，这他就进去对这个国王说，他说有一个民族呢在我们当中呢，他要背叛啊，所以呢国王你应该呢下令呢就是把他们完全消灭。于是乎呢，那个国王就把这个把那个灭族的命令呢交给这个哈曼，结果哈曼呢就真是呢指定了一个日子要消灭整个的犹大民族。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莫迪改就把这件事呢告诉了这一个以斯帖。以斯帖呢就好像刚才开头的时候我所讲的，他就说我不能够进去告诉国王，因为他好久没有叫我进去见他了。那个莫迪改呢就对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救蒙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就是第四章里头第13-14节里头所讲的话。那么结果呢，这个以斯帖就去见国王，但是他没见国王之前呢，就要求所有的犹大人呢都为他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他和他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呢他就去见国王。那么为什么要禁食呢？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了，在神的面前刻骨己身，努力的要遵行神自己的话，而且呢面对一个灭族之灾，他们需要神的能力。结果呢神就大大的帮助了这个以斯帖。那么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哈曼呢结果是被处死了，而犹大人呢就被拯救了，而这个莫迪改呢就变成了这个波斯帝国的一个首相了啊。这一段的故事呢就是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呢是非常美丽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再说一次，好像没有看见神的名字在整个的故事当中，但是却看见神的手在冥冥当中做他自己要做的事。神是自隐之神，自己隐藏自己的神。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成就神的工作吧。愿主与你大大同在，不要灰心。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神的拯救当中呢，就讲几件重要的事情啊，也是在这个以斯帖记里头，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下一次上课的时间。再会。
以斯帖记4:14下，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真道分解灵修精选。
争吵的源头。选读经文，箴言书十三章十节：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确有智慧。今天我们读的希腊文词汇是骄傲，除了骄傲之外，这个词汇也有傲慢无礼的意思。我们可以看见，骄傲不但令人犯罪堕落，这种傲慢的态度让人变得目中无人，彼此之间就会开启争端。箴言书十三章十节经文虽短，但寓意深远。当中说到，骄傲是争吵的重要成分，因为它使人变得不顺服，看自己为大，彼此各不相让，甚至无视对方的看法和意见。配搭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也会各持己见，认为自己的建议和方法是最好的，怎样都不肯改变自己的想法，接纳别人的不同。不知不觉的，骄傲就成为传扬福音和侍奉的拦阻。弟兄姊妹，彼此尊重是美好的见证，并且能够让我们以宽广的心胸来聆听别人的劝勉，这才是智慧人的表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主，求你致死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的自意，给我们换上关怀和尊重的心。我们不要争吵，只要勉励；我们不要自意，只要降卑。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安静地默想，你有没有与人争吵的经验呢？当中有没有感受和反省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 2.729ly.net 2.729ly.net。 信仰疑难解答，姚谦牧师。
听众提问：真道分解牧师您好，请教一个问题。圣经上从亚当到耶稣是七十几代，大概是一万多年，可是考古发现人类历史上有100万年，亚当作为人类的始祖好像时间上不够呢，所以我想特此请教一下，谢谢。
好，谢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一直以来呢，是科学界跟圣经对创世的时间呢有着争辩。那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考古发现人类历史呢，他说有百万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呢，这个跟圣经按这个代年代的代的数算呢，真的有很大的出入。这个是科学计算上他们推崇进化 不是神创造，彼此有一个很大争执的大问题。那么我们说，如果我们很简单看，只是从圣经说的带到底有多长来算呢，那么这个跟现代人的年数是不是有相同，也是一个关键。我的意思就是说，古代的人呢，人类的寿命呢，你看圣经亚伯拉罕以前比现代人呢那个年数呢更长。比方如果你参考呢创世纪第五章跟十一章哪里记载这个家谱人类的寿数呢，你就懂得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应当是一个考虑的。那么再来呢，这个代的问题呢，一代生一代的人，某某生某某啊，这个是圣经的那个记载的公式，是不是这个就是直接是生他的儿子呢？那这个也是圣经学者呢考虑到的另外一个因素。所以呢，我们就不可能也不需要呢这样的计算，从亚当到耶稣年代缺失的那个年数，我们真的不可以这样的简单算出来的。所以呢，一句话，我们还是要凭信心来接受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那么亚当是远古人，我们是亚当的后人，我们应当凭信心来相信圣经这样的记载。
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上的光，